一辆自动巴士等在通向车库的车道附近，巴士旁边有三个人影。当我们接近时，对方的电筒光束亮了起来，继而红压低声音：我抓到老伙计了，来吧，把车开到车道上，我们开始行动。其中一人上身钻进巴士，在控制盘敲下指令，我们向车道走去，那辆巴士顺从地跟在后面。他进不了车库，我说，门不够大，我们这里没有巴士，有的都是私家车。好吧，景红说，把它盖到草地上，别让人看到。距离车库还有十码，我就已经听见里头那些车子在噼里啪啦响。平常只要我走进车库，他们就会安静下来，这回却没有。我想他们知道附近有陌生人。当吉尔红与其他人的脸孔一一出现时，他们变得更嘈杂了，每具发动机都发出激烈的隆隆声，伴随着不规则的爆响，把整个车库吵翻了天。我们一踏进车库，里面的灯自动开启。吉尔红似乎不在乎汽车的噪音，但其他三人显得既惊讶又不自在。他们拥有一副职业杀手的外貌，这种外貌与其说是什么生理特征，不如说是眼中透出的机警以及脸上鬼祟的表情构成的。我了解这类人，所以我不担心。其中一人说，妈的，他们在烧汽油。我的车子一向如此，我冷冷回答。今晚例外，吉尔红说，把他们关掉。没那么容易，吉尔红先生，我说，动手。我站在那里，他的手枪稳稳地指着我。我说，我告诉你，吉尔红先生，我这些车子自从进了农庄，就一直受到很好的待遇，他们习惯了这种方式，他们痛恨其他任何方式。你有一分钟的时间，他说，改天再给我上课。我在试图解释一件事，我在试图解释我的车子懂得我对他们说的话。只要有时间有耐心，正电子发动机就学得会，而我的车子都学会了。两天前莎莉就了解了你的提议，你该记得当我询问她的意见时，她曾经哈哈大笑。她也知道你对她做过什么，被你骚扰的两辆轿车同样明白。至于其他车子，也都知道如何对付非法入侵者。听好，你这个又疯又蠢的老头，我需要说的只是我提到了音量，抓住他们。其中一人立刻面色铁青，高声吼叫，但他的声音完全淹没在51副喇叭的齐鸣中。他们保持那种音调，奔窜在车库四壁之间的回音累积成狂野的金属性的呐喊。有两辆车子开始向前移动，不慌不忙，绝对没有弄错目标。另外又有两辆车跟在后面，其他车子也都在各自的车棚中蠢蠢欲动。三名歹徒瞪大眼睛开始向后退，我叫道，别靠墙站。显然他们自己也有这种直觉，立刻疯狂地冲向车库大门。那些家伙跑到门口，其中之一突然转身举起手枪，真弹画出一道细微的蓝色闪光，直射最前面的一辆车，正是吉奥赛普。 基奥赛普的车盖被刮掉一道细长的漆，挡风玻璃右侧也出现密密麻麻的裂痕，不过没有被打穿。那三个人跑出车库，开始拔腿飞奔，我的车子则两两向前推进，在黑夜中展开追逐。他们的喇叭吹起冲锋号，我的手始终抓住吉尔红的手肘，但我想就算我没抓他，他也无论如何不会有所行动。我注意到他的嘴唇不停地发抖。我说，这就是我不需要通电围墙或守卫的原因，我的财产会保护自己。当他们成双成对嗖嗖掠过时，吉尔红的眼睛转来转去，看得目瞪口呆。他们是杀手。放心，他们不会杀掉你的人，他们是杀手，他们只会教训你的手下一点。我的车子受过特别训练，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越野追逐。我想你那些人的遭遇将比当场毙命还要难受。你曾经被自动汽车追过吗？吉尔红没有回答。我继续说下去，我不想让他漏掉任何细节。他们会如影随形地跟着你的手下，在这儿追一阵，在那里堵一下，对着他们鸣喇叭，朝他们冲过去，在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刹车，带起一阵如雷巨响。他们会一直这样做，直到你的人吃不消，喘不过气，累得半死，眼睁睁等着让车轮碾过他们快散掉的骨头。不过我的车子不会那样做，他们会掉头就走，但你可以确定你的人这辈子再也不会来第二趟。就算你把所有的财产给他们，甚至有十个像你这样的人把所有财产给他们，他们也绝对不敢。你听，我加把劲抓住他的手肘，他竖起耳朵。你没听见许多车门在砰砰响吗？我说，那些声音遥远而模糊，可是错不了。我又说，他们在大笑，他们玩得很开心。吉尔红气得整张脸皱成一团，他举起手来，手中仍握着那把枪。我提醒他，我不会那么做，还有一辆自动车跟我们在一起。我想他直到这时才注意到沙利，他刚才的动作是那么安静，虽然他的右前方挡泥板几乎要碰到我，我却听不到他的发动机运转声。他或许屏住了气息。吉尔红高声尖叫。我说，只要我跟你在一起，他就不会碰你，但你要是杀了我，你也知道沙利不喜欢你。吉尔红把手枪转向沙利，他的发动机有防护罩，我说，而且在你第二度扣下扳机之前，他就会压到你身上。好，算了，他吼道，同时突然把我的手臂扭到背后，令我几乎跌倒。他将我压在沙利与他自己之间，力道始终没有放松。跟我一起退出去，别想挣脱，老婆，否则我把你的手臂扭下来。我不得不走，沙利亦步亦趋跟着我们，他显得很担心，不知怎么办才好。我想对他说几句话，可是做不到，只能咬紧牙关呻吟。吉尔红的自动巴士仍停在车库外，我被推进去，吉尔红随即跳进来，顺手锁好车门。好了，他说，现在我们来讲正经的。我正在搓揉我的手臂，试图让他再活过来。我一边揉一边自然而然不知不觉打量着这辆巴士的控制盘。这是拼装货，我脱口而出。那又怎样？吉尔红以刻薄的口吻说，这可是我的杰作之一。我捡回一个废弃的车底盘，又找到一个能用的发动机，就拼成了我的私家巴士，不错吧？ 我扯开作业板，硬把他推到一边。他紧张道：搞什么鬼，别碰那玩意儿。说着一掌打下来，打得我的左肩都麻了。我跟他扭扯一阵，我可没打算伤害这辆巴士，你以为我是什么人？我只是想看看发动机的接线。我根本不必怎么仔细看，我很快又转头面向他，简直气炸了。你真是个无耻之徒，混账杂种，你无权自己安装发动机，为什么不找个精通机器人学的人？他说：你以为我昏头了吗？就算他是偷来的发动机，你也无权这样对待他。我一辈子也不会像你这样对待任何一台发动机。焊锡胶带扣夹真残忍，照样管用不是吗？当然管用，可是这辆巴士一定痛不欲生。你带着偏头痛和急性关节炎还是可以活着，但那样活着简直生不如死，这辆车在受罪。闭嘴！他透过车窗瞥了莎莉一眼，莎莉已经来到尽可能接近这辆巴士的位置，他赶紧把车门与车窗都锁好了。现在我们要赶在其他车子回来之前离开这里，到别处去。那样对你有什么用？你那些车总会耗尽汽油吧？你还没把它们改良到自己能加油的地步，对不对？到时候我们再回来了结这件工作。他们会到处找我，我说，赫斯特太太还会报警。他已经不可理喻，只顾启动巴士。巴士开始蹒跚向前行驶，莎莉则紧跟在后面。他痴痴笑着：你在我手里他还能怎么样？莎莉似乎也了解这一点，她加快速度超过我们，然后扬长而去。吉尔红打开身旁的车窗，朝外面吐了一口痰。巴士在黑暗的道路上隆隆前进，发动机不时发出嘎嘎的响声。吉尔红尽量调暗周边照明，最后唯有借着在月光下闪烁绿色灵光的公路中央标线，我们才不至于撞到树。公路上的交通量几乎等于零，对面车道曾有两辆车迎面驶来，我们这一侧则没有任何车辆，前后都没有。我首先听到车门的砰砰声，迅速尖锐的声音划破寂静，先是在右边，然后是左边。吉尔红粗暴地敲下加速指令时，双手已在发抖。矮树丛中突然射出一道光束，顿时使我们成了瞎子。接着又有一道光束从另一侧的护栏后面射过来，在400码外的十字路口，有辆车冲出来挡住巴士的去路，带起一阵吱吱吱吱的紧急刹车声。莎莉是去搬救兵，我说，我想你被包围了。那又怎么样？他们能做什么？吉尔红俯身凑向驾驶盘，透过挡风玻璃向外窥探。你可别轻举妄动，老头，他喃喃道。我也做不到，我的疲倦深入骨髓，左臂火烧般疼痛。此时发动机的声音逐渐升高，逐渐靠近，我听得出那些发动机以古怪的规律忽起忽落。突然间我有一种感觉，我的车子似乎在彼此交谈。一阵喇叭的交响曲从后面传来，我转过头去，吉尔红则迅速望向后视镜，十几辆车子跟在后面，占满了公路的正反两侧车道。吉尔红高声吼叫，还疯狂地哈哈大笑。我喊他：停车，快停车！因为前方不到1/4英里处，在路边两辆轿车的车灯照耀下，我清清楚楚看到赫然是莎莉停在那里。 他美丽的车身不偏不倚挡在路中央。这时那两辆车子冲到我们左方的反向道上，与我们保持完全的同步，以防吉尔红掉头而去。但这家伙根本没有掉头的打算，他将手指放到全速前进的按钮上，而且一直按着。他说，吓唬不了我，这辆巴士的重量是他的5倍，老头，他只会像死猫一样被我推到路旁。我知道他做得到，这辆巴士是属于手动操作，而他的手指放在按钮上，我知道他会那样做。我拉下车窗，伸出头去，沙利，我叫道，让路，沙利。受力的刹车带发出痛苦的尖叫，我的声音完全被淹没，我觉得自己被向前抛去，还听见吉尔红大口吐气。怎么回事？我回了个傻问题。我们停下来了，这就是刚才发生的事。现在沙利与巴士的距离只有5尺，面对重量5倍于他的庞然大物步步向他逼近，他却毫不退让，真是勇敢。吉尔红猛拉手动开关，一定行的，他不停喃喃自语，一定行的。照你那样挂住发动机就不行，专家，任何电路都可能短路，我说。他带着满腔怒火望着我，喉咙深处还发出咆哮，他的头发在前额乱成一团。他举起右手，你的唠叨到此为止，老头，我知道真枪即将发射。我顶住巴士车门，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手举起来。这时车门忽然打开，我立刻向后弹出去，砰的一声摔到地面，接着我听见车门又猛然关上。我用膝盖撑起身子，抬起头来，刚好看到吉尔红跟正要关起的车窗徒劳搏斗，又连忙透过玻璃举枪瞄准，但还来不及发射，随着一声巨吼，那辆巴士重新上路，吉尔红跌跌撞撞地向后倒，沙利已经不在路上。不久，我看到巴士的后车灯在公路上一闪一闪，逐渐远去。我累坏了，我就坐在那里，坐在公路中央，把我的头埋进夹握的手臂里，想要调匀呼吸。我听见一辆车悄悄来到身旁，我抬头一看，正是沙利，他的车门慢慢的俏皮地弹开。5年来没有任何人驾驶过沙利，当然吉尔红是唯一的例外。我知道对一辆车而言，这样的自由多么可贵，我很感谢他的心意。可是我说，谢谢沙利，不过我还是找一辆新来的车吧。我站起来转身要走，沙利又滑到我面前，动作的熟练利落，足以媲美芭蕾舞者的脚尖旋转。我不能让他伤心，于是我坐了进去。他的前座有一股美好新鲜的气味，那是保持得一尘不染的自动汽车才有的味道。我躺下来，心中满怀感激，然后我的孩子们便以平稳安静且迅速的效率送我回家。第二天傍晚，赫斯特太太情绪激动地拿来一份无线电新闻传真给我看，是吉尔红先生，他说，就是前几天来接你的那个人。他怎么了？我很怕听到他的答案。他们发现了他的尸体，他说，天哪，就这样死在一条水沟里。可能根本是另一个人，我咕哝道，拉蒙 J 吉尔红，不可能有两个，对不对？而且
描述也都符合。老天真是不得好死，他们发现他的手臂和身上有轮胎印子。哎呦，还好结果证明那是一辆巴士，不然他们可能会来这里问东问西。现场离这里很近吗？我忧心忡忡。不在库尔斯维附近。可是天啊，还是你自己读吧，基奥塞普怎么搞的？我很庆幸话题终于转开，基奥塞普正耐心地等我为他完成喷漆的工作，他的挡风玻璃早已换好了。等赫斯特太太一走开，我便抓起那份新闻传真。这件事绝无疑问，根据法医的报告，基奥红死前曾长途奔跑，最后处于全身虚脱的状态。我不知道那辆巴士跟他玩了多少英里才终于发动最终攻击。当然新闻传真对这些事毫无所悉，他们已经找到那辆巴士，并根据轮胎痕迹确定他就是凶车。现在警方已扣住他，并试图追查车主。对于这件案子，新闻传真上有一则评论，他是今年全国第一宗死亡车祸，报社竭力警告入夜后千万不可使用手动驾驶。新闻没有提到基奥红手下那三名凶徒，至少这点令我感到欣慰。我的车子都没有因为沉迷于追逐的乐趣而忍不住犯下谋杀案。报道就是这些了，我随手把传真一丢。基奥红是个罪犯，他对待那辆巴士的方式十分残忍，在我心目中他无疑是罪有应得。不过即使如此，我对他被处决的方式还是感到有些作呕。一个月过去了，我仍旧无法忘怀这件事。我的车子在互相交谈，这点我再也没有怀疑。仿佛他们已敢明目张胆，仿佛他们已懒得继续保密。他们的发动机不断嘎嘎响，不断发出爆响。他们不止彼此交谈而已，还跟载人进入农庄办事的私家车及巴士交谈。他们这么做已经有多久了？对方一定也听得懂他们的话，基奥红的巴士就听懂了。即使他在这里顶多只待了一个小时，我闭上眼睛，公路上那场追逐就出现在眼前。我的车子左右夹着那辆巴士，他们的发动机对他说个不停，直到他听懂了，停住了，让我出来，再带着基奥红飞奔而去。是我的车子告诉他杀掉基奥红了吗？还是他自己的主意？汽车能够有这种主意吗？照发动机设计师的说法，绝对不会。但设计师的意思是指在一般情况下，他们预计了所有可能的情况吗？汽车普遍受到虐待，你该知道。他们这些有机会进入这个农庄四下观察，他们有些有机会进入这个农庄四下观察，他们听到许多事，他们发现这里的车子与众不同，永远不必关发动机，永远没有人驾驶，而且一切所需都有人供应。或许他们出去后会告诉其他车辆，或许这些话传得很快，或许他们会开始认为本农庄的方式应该推广到全世界。他们根本就不了解，你不能指望他们了解什么是富人的遗爱与奇想。地球上有好几百万甚至好几千万辆自动汽车，假如他们有了根深蒂固的观念，认为自己是奴隶，认为应该起而反抗，
假如他们开始像基尔红的巴士那么想，就或许在我有生之年不会发生，而且他们总得留下一些人照顾他们，对不对？他们不会把我们全部杀死，也或许他们还是会那么做，或许他们不会了解为何必须有人照顾他们，或许他们已经迫不及待。我每天早晨醒来都会想到，也许今天我不再像过去那样从我的车子那里得到那么多乐趣了。最近我注意到，我甚至开始避着沙粒。